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又聚集我们在一起，我们可以同心合一来敬拜他。我们来先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怜悯，天父，感谢主，你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主你把我们从罪恶过犯中拯救出来，主你赐给我们儿女的名分，主你也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天父，当我们今天一起来敬拜你的时候，求主你的圣灵引导每位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能够安静我们的心，能够进入你的话语，能够得听你的真理。天父，你就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主你的旨意。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我们这几天呢，全世界的焦点，其实也是我们最关注的，可能就是国内河南郑州等地的洪灾。那么这场灾难呢，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到现在呢，我们还无法的知道。我们从这个媒体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些的，洪灾的这些场面。那么我这儿呢选择了这个典型的三个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我们看一下。那我们看到第一张呢是市区，那么左边第一张我们看到市区的洪水，你看把那些车都淹没了。那么中间那个是地铁，地铁里面你看那些人，地铁里面水已经上到人的快脖子上了。那么还有那个京广这个隧道，那么把隧道都洪水都塞满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一片的汪洋，我们不禁要问，那么这场灾难是怎么造成的呢？是天灾还是人祸？那么有多少人逃？那也可能这个天灾人可能都有这两方面。那么我们也想到有多少人这个逃生呢？有多少人还在水底下，沉在水底？也有多少人还在沉没的这些车里面？其实呢，人们问这些问题都是很正常的问题，但是呢，我想对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更当知道的是，神允许这场灾难的发生，来提醒我们，主回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了，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预备，我们需要竭力来传主神的福音给更多的人。那么其实根据圣经的记载，历史上最大的洪水其实发生在挪亚的时代，是因为人的败坏来招来神的审判。那么在大洪水发生之前的100年，神就告诉挪亚造方舟。在大洪水即将来临的7天前，神也告诉挪亚说他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吩咐挪亚和他的家人要进入方舟。可能有人会说，哎，神只是告诉了挪亚关于大洪水的来临，没有告诉其他人，所以呢，其他人不知道，也就没有任何防备。其实呢，我们看了圣经，彼得后书2章5节，他却告诉我们，他说呢，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也就是说，传义道的挪亚其实一直在警告当时的人，哎，说要有大洪水要来了，只是他们不信，所以他们也就不听。那么从挪亚时代的大洪水，我们看到神的怜悯、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直到大洪水来临前7天，神呢一直在通过挪亚传义道，他警告人们灾难即将来临，那么呼召人们呢，这个来悔改、信靠神，只是他们不听，最终除了挪亚一家八口，没有其他人进入方舟。那么通过郑州的这个大洪水，也让我们再次看到人的败坏，不把他人的生命 看为宝贵，也看到世俗的繁华，它不能掩盖人生命的脆弱、无助和虚空。人们需要神的救恩，人们需要听到福音。不管是挪亚的世代，还是我们现今所处的世代，历世历代的人其实都需要福音。圣经里面谈到福音的时候呢，它有几种不同的称呼，有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或天国的福音，和平的福音，平安的福音，也说神恩惠的福音等等。那么福音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今天的经文，罗马书一章一节，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传神的福音。所以呢，这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呢？是神的福音，它不是人想出来的，它不是人的思想主义理论或者是一套哲学，它是神自己他的启示，它是神的智慧，也是神的计划。神的爱，神的义呢，就在福音里面呢显明出来了。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来一起学习领受神在罗马书对我们的教导。我们都知道呢，新约乃是对旧约的解释和应验，而罗马书它是保罗对福音所做的最全面，也是最有最这个详细的这个全面的阐述。保罗一开始就说，作为使徒，他是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四个方面我们来看神的福音，就是神的福音它是神的应许，神的福音其实它是关于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神的福音也是神的恩惠，它也是神的慈爱。我们先来看神的福音的第一个方面，就是神的福音乃是神的应许。那么第二节他这儿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那么这里面的众先知呢，就是指旧约时代那些曾经预言主耶稣要来到世界的这些先知们。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呢，他不单指先知书的这些作者，他还有其他的那些经书里面的这些先知。那么圣经呢，这里面的圣经它是指的旧约的圣经，而整本旧约圣经的中心，它就是预言主耶稣基督的到来，这是神对所有信靠他的人的应许。主耶稣一生也就是在应验旧约圣经中对他的应许，他也这样教导他的门徒。我们还记得主耶稣他复活之后，有一次呢，他和两个沮丧的门徒，那么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他责备他们对旧约作者的话，这个信的太迟钝了。他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接下来呢，一节他又说，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那么主耶稣也在另一次复活后的显现中，帮助门徒呢明白旧约中有关他的应许。他在路加福音24:44告诉门徒，他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接下来24:45，他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当然了，我们知道主耶稣呢，他现在不会再像这个在使徒在这个他复活以后呢， 那几天，那么他教导帮助门徒这样的明白圣经。我们知道了，现在主耶稣在父神的右边，但是他差遣了圣灵来到世上，住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随时随地，我们都是有圣灵可以教导我们明白神的话语，明白圣经。那么使徒保罗呢，在这里强调福音的信息，它并不是在新约中才出现的，在旧约的时代，神就借着众先知早已将它告诉我们了。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们可以说是神最早启示的福音。这里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也就是说，当人类第一次被魔鬼引诱犯罪，神就开始了他的救赎的工作。他让魔鬼知道他的诡计不会得逞，神早已为那些信他的人预备好了救主，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位救主乃是神应许赐给人的，而不是人凭自己想象出来的。这里面也告诉我们了，福音它不是临时的措施，神临时的措施或者突发奇想。福音乃是神在创世以前就有的计划。因此呢，福音的功效，它是在主第二次来之前，它是会一直存在下去的。所以圣经呢，是神借着众先知传给我们的话。我们若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必须花时间、花功夫、精力来更多的来读圣经，来明白神的话语。所以凡是神所应许的，这更告诉我们，他到了时候呢，他一定会成全，因为神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耶稣基督已经他代替我们受死，而且呢，他死后第三日他已经复活，所以呢，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个福音。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我们应该勇敢而热心的来去传扬神的福音，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神的福音的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就是第三节跟第四节，就是神的福音，它其实是关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第三四节他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照圣上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么这里面他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这句话意思是说，福音乃是讲论神的儿子的。福音并不是在讲论啊如何改善这个社会啊，如何改造造福人类或者其他的别的这些事项，不是的。但是虽然福音也必定会带来道德文化方面的更新，这些的改变进步，但是呢，福音是专门专一的来讲论神的儿子。所以呢，神的儿子是福音的中心和实质，也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指耶稣基督的神的本性，他有神的生命和性情，是那不能看见的神通过人的样式展现给人。这里面的耶稣呢，他是作为人的身份，就是那道成肉身降卑为人，他取了奴仆的形象的拿撒勒人耶稣。而基督呢，在这里是强调他作为受膏者的事工，他的职分，他为神所膏，神差遣他，是奉神的差遣来遵行神的旨意，完成神在旧约中应许的救赎的计划。那么大家我们注意到了，保罗在这里面特别在耶稣基督前，他加了个我主这两个字，这是 特别的指耶稣基督他的地位，他是在万有之上，所以他是我们基督教所信奉的中心，他是为一切属他的人所敬拜的对象，唯一的对象。他是使徒保罗的主，也是所有信他之人的主。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一定接受他要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一定要离开一切的罪，转向他来敬拜，也要敬拜他。我们可能不太明，或许我们有时候可能有对主耶稣他所说的话的讲论，也可能有些时候呢不是都能明白，但是呢，我们要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话，我们除了完全向他顺服以外，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所以这位永生神的儿子，他为了拯救你我这些不配的罪人而成为了人的样式，他受尽凌辱患难，他经历死亡，三日后复活，如今主耶稣就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呢，若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就是认定他是我个人的救主，他也是我生命的主，我们就应该把我们的全人来交给他，因为我们是属于他，不属于任何别的，我们就当听他的呼召，跟随他来传扬他的福音。所以这里呢，保罗使用大卫后裔生的和是神的儿子来这两个做了一个对比，那么说明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所以他是有神人二性的，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说的是主耶稣的人性，而神的儿子说的是他的神性。所以按照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那这句话中的是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的原意它是变成或者是发生的意思，它是个过去式，也就是描述一种过去的状况或者情形，所以从前没有的东西现在呢存在了，所以这正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时所发生的情况。也就是说，在主前的时代，我们的主耶稣尚未从玛利亚所生，但在历史上的某一个特定的时刻，他变成了人，取了人肉体的形象。他为了将耶稣的人性和他的神性来做对比，那么保罗大可以说是，哎，保罗可以这样说，他说，哎，按人性说，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保罗可以这样说，而且这也正是这段经文的一个重点。但是呢，保罗没有这样说，他说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这样呢，他就把耶稣继承的犹太人的这个血统表明出来了。耶稣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人，他是一个有这个家谱的人，而且呢，他是一个有人的生命和性情的人。所以因此呢，他有资格站在我们人的这个位置上，代替人接受神的审判，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耶稣呢，他并不是以某种模糊神秘的方式来成为一个人，他是具体的成了一个人，他的存在根植在某一个家世家的这个血脉里面，就是这个约瑟，这个玛利亚是犹太人的血脉。那么虽然我们没有耶稣的照片，如果呢我们活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呢，那么如果那时候已经有了照相机，那么我们可以给他照相，他的眼睛头发是什么颜色，哎，他的体重多少，这些都是可以得知的。更进一步说，我们可以和他交谈，哎，正如我们可以和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朋友交谈一样，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和他握手，我们也可以跟他拥抱， 因为他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所以呢，保罗说耶稣是大卫的后裔，是表明他就是先知预言中所预告的那位受膏者，那位将来的君王。这位君王同时也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不仅是犹太人的王，他也是全人类的王。所以他是主耶稣基督，是，所以我们说他是主耶稣基督，乃是基督教的中心，也是基督教的根基。所以呢，神的福音里，所以福音我们知道了，它是在旧约是神的应许，而在新约里，它就透过耶稣基督应验了，展现出来了。所以我们平日所领会的福音，我们其实常常是主要强调的是人这个我们个人的信主得救，其实呢，这不过是福音内容中的一部分罢了。福音所包含的乃是神在他儿子里面对人一切的丰丰富富的恩典，因为福音就是神的儿子，基督本身他就是福音，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基督是福音的主题，基督也是福音的内容。那么主耶稣他是在历史上的一个时刻成为了大卫的后裔，但是作为神的儿子，他是自由拥有的。他从前是神的儿子，在他道成肉身以前，甚至在亘古以前，他就是神的儿子。那么后来有了什么变化呢？那是他的样式改变了，他有了一个人的样式。他不是以大神大能的儿子姿态来到世上，而是一个软弱的婴孩的一个方式，被一个妇人所生，生在马槽之中。所以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他也不是以普通人的方式在母体受用，而是圣灵在一个童女的身上改用。就像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的，说耶稣基督降生在世，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但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所以呢，耶稣基督他没有地上的身父，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有神的大能。但是当他以婴孩的样子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神的大能暂时隐藏在了他的肉体之中。他虽然和世人有一样的肉体，他同时却是圣洁的神。他生来没有罪性，他也从来没有犯过罪。所以只有这样，他才能在神面前担当并除去我们人的罪，他能够借着胜过死亡向人显明他不同于任何世上的人。他复活的那一刻就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这个时候才明白他有多么大的能力，那是胜过死亡胜过魔鬼的能力。所以呢，耶稣基督他是人子，这是他卑微的一面。耶稣基督呢是神的儿子，这是他荣耀的一面。所以他同时所有神人二性，成为一个完美的神与人之间的中保。所以他就是神的福音，也是神赐给人一切福分的总和。所以我们从前是在过犯中，神教是神叫我们与基督联合，从神而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呢，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是永远活着，使我们能够经历这位又真又活的主。而这也是我们基督教跟所有其他宗教本质上的不同，那就是我们所信的乃是经历过死亡而复活的主，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宗教的主可以敢这样的声称。所以这是关于第二方面，神的福音是耶稣基督。我们来看福音的神的福音的第三个方面，就是神的福音也是神的恩惠，这是在第五节和第六节。这里面说，我们从他领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 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那么这两节告里面我们发现两个代词，一个是我们，我们呢就是指保罗和他和跟他在一起那些、啊、传这个其他的这些使徒或者跟来传扬福音，所以他们当时都在犹太和其他地区传扬基督的福音。那这里面的你们后边是指所有罗马教会的信徒、啊、罗马也可能有不一定是一个教会、啊、就罗马所有的那些教会的信徒，不管是使徒还是普通的信徒，其实呢都应领受神的福音，就得到了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都有传扬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使命。这里面的恩惠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恩典。那么什么叫恩典呢？就是说它是指不需要付上任何的代价，原本不配接受的礼物我们就能得到，这叫恩典。所以我们得救是神一次性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而且信徒蒙恩蒙召领受传福音的这个使命也是神赐我们的恩典。所以也可以说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是恩上加恩，是恩上加恩。这里面的信服真道，那么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产生的对神的命令的一个顺服。所以这个呢在英文上呢 有一些不同的翻译啊，它的真正的意思就是说信服真道就是说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产生的对神的命令的顺服。所以我们顺服神的命令，我们愿意听神的话语，那是我们是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是因为信靠他。所以神的福音本身就是神想要赐给人的礼物，人凭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接受福音，就是白白了得到了神的恩惠，白白的得到神的恩惠。所以呢神的恩典它是无限的，我们领受了神的福音，我们就是得到了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我们也就是有责任把这份恩典分享给更多的人，因为神的恩典它是无穷无尽的，用不完的。所以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传福音就是将主的名，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名传给他人，让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他做了什么，他将来他现在还在做什么，他将来还要做什么。所以呢信的人呢必须是以顺服神来回应福音里面的要求，同时呢也要清楚的知道那些以顺服回应福音的人，实在是因为圣灵已经在他们的里面动了善功。所以呢传福音和传福音前或者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祈求圣灵的工作，来在被传，来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在听福音的人的身上做那美好的工作，能够叫人不再认着自己刚硬的心，而是让他们能够服下来，能够卑微自己，能够单纯的来相信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最后能够心里相信并且口里承认，那么他们就能够得到宝贵的救恩。就像罗马书10:9-10说的，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靠，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因为我们口里承认的乃是我们心里所相信的，我们才从口里说出来。所以最重要的是神圣灵福音可以改变我们的心，这样才能改变我们的人。那么福音呢能使我们蒙恩得救，我们每个人蒙恩得救的经历虽然不同，但是呢我们都是从同一个福音得救的。救恩和一切神所赐的白白的恩典 其实它都是神的恩惠，都不是我们配得的，或者是我们付上任何代价我们可以得到的。保罗的一生，他因着福音而有了完全的改变。我们知道呢，保罗其实他本来是一个竭力反对福音的人，是一个残害基督徒的人。然而他蒙恩得救后，他竟舍弃一切来传扬神的福音。可见呢，福音它是可以改变人的生命的福音。凡是真正能够领受福音的人，那么他一定会愿意跟别人去分享他所得到的，一定会跟别人分享关于耶稣基督他的拯救的福音。那么这时我们谈到了福音的三个方面，那么我们最后看福音的另一个方面，神的福音的另一个方面，就神的福音它也是彰显神的慈爱，所以也是神慈爱的彰显。这在最后一节，这里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么罗马的圣徒能够听到福音和领受福音，都是出于神的爱，或者可以说神为世人预备救恩，成就救恩，实施救恩，都是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如果他不爱我们，神就这一切他完全可以不做。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带来了福音，传讲福音，他也呼召先知使徒和所有圣徒来传讲他的福音，都是因为神的慈爱。神让更多的人听到福音，让更多的人世上的灵魂能够得救。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遣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那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呢，福音我们是神让我们是听了他，信的就不被定罪，不信的那么信就 不至于信的就不至于灭亡，不被定罪，而不信的呢就要灭亡。那么在主耶稣还没有回来的时候，那么到现在我们说主耶稣肯定会回来，而且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但是呢，他之所以现在还没有回来，是因为他要更多的人听到福音，接受福音，这也是他慈爱的彰显。就像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所说的，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了，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所以神的慈爱里面它是包含有神的公义，所以神所设定的时间神不会改变，神所设定的这些的这个教导，这些得救的途径不会改变。所以呢，神他来的那天，所以他主耶稣第一次来乃不是审判，乃是让人得救。神第二次来，那么任何人就没有机会了，因为神他是公义的，他的话放到那里就是要成就的。所以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那么这里面 这两个字呢是表示呢，就是父神的恩惠和平安，乃是就是我们的恩惠和平安是来自于父神的，就是父神是我们恩惠平安的源头。我们信徒是在享受恩惠和平安的器皿，所以我们就像是一个器皿，那么把神把这个恩惠和平安那么放到我们的里边。所以保罗呢以并列的方式这里面提到父神和主耶稣，就是表示呢主耶稣和父神他在地位上和本质上他是等同的。所以这里提到主耶稣基督，因他是我们得以享受恩惠和平安的保证，所以神一切的恩典都是透过主耶稣基督来显明出了，所以都是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 所以保罗在这节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神的福音呢，是他所爱的人得恩惠，是神的福，我们信了神的福音就能得到神所爱的人，就是我们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恩惠。也就是说，福音是因神的慈爱而有的，人能够蒙恩得救乃是出于神主动的爱，不是因为我们人有什么资格或有什么条件满足了神的要求，不是的，我们得救白白的恩典完全是靠着神的恩典，是神完全是因为主的慈爱，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所有得救的人都是蒙召的圣徒，我们所以能得救，能分别为圣，成为一个信徒，是因为神召了我们，我们呢是以回应，我们以顺服回应了神的呼召。恩典和平安其实它都是属神的，是神借着主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所以呢，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够得享神的恩典和他的平安。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能得享神的恩典和平安。所以神的恩惠是来自神的礼物，我们人凭着自己是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获得的，因为我们人没有任何的功劳配受神的恩典。我们不该在神之外寻求平安，我们要想有真正的内心的平安，我们就要尽心尽力尽意来去爱神，来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是我们真正的有平安有恩惠的这样的保证。那么我们呢，今天呢，从四个方面我们分享了神的福音，就是使徒保罗所传讲的神的福音。那么它是旧约中先知预言的神的应许。神的福音它是的主题和内容它都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神的福音它也是神赐给我们的恩惠，是我们不配的，但是我们因为信靠耶稣基督而白白的得到了。神的福音也是出于神的慈爱，那么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乃是神单单的因为爱你我，所以才把福音传给我们，才赐给我们救恩。所以主耶稣这样的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命流血，他应验旧约福音的应许。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爱我们的主，我们应该怎么样爱我们的主耶稣，那么这个其实我们经常要思想的，因为我们弟兄姐妹经常说啊，我爱主，爱这个愿意爱主，愿意跟随主。那么怎么样，我们到底是这个是个口头上说的一个话呢，还是我们生命中有什么标记，有什么表现呢？那么最近我参加了一个在网上的这个一次的圣经的学习分享。那么带领的弟兄呢，他是生活在中国大陆，他是一位经历过很多的磨难、逼迫、坐牢，那么这样的一位弟兄，这样他也是教会的长老。那么他在分享，他这次分享的经文是彼得三次不认主这段的经文。那么我们每个人，他说我们其实都是彼得，我们其实呢都是像彼得那样的软弱不堪，我们会犯罪，我们会跌倒，但是呢神让我们靠着他的恩典，我们可以继续起来，继续跟随主，我们继续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继续的认罪，我们继续的悔改。那么最可怕的就是我们对我们的罪我们不在乎，我们对我们的生命的状况我们不在乎，但是只要我们常常来思想，常常来自我的审查，我们就会靠着主的恩典，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刚强，让我们能够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认罪悔改中，让我们的生命来改变，来成长。那么在这里呢，那么这里面我们知道呢，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爱我们这些软弱不堪的人，是神大能的福音来拯救了我们这样的人。所以呢，这位长老呢，在最后呢，就是问我们大家一个问题。他说，如果主现在问我们， 如果主现在来问你，就说你爱我超过手机、电脑、电视或其他的东西吗？问我们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主耶稣现在问你我说你爱我超过电脑、手机、电视或者其他的东西吗？那我们怎么回答呢？今天呢，我也想用这个问题来问我自己，还有我们每位的弟兄姐妹：你爱我，你爱主耶稣超过手机、电脑、电视或其他的东西吗？不管我们说是或者是不是，我们都应该安静下来思考一下，诚实的来合计一下，我每天花在手机、电视或其他东西上的时间。那么对比读经、祷告、传福音、参与团契活动或者服事等等的这时间哪个多，我们都是会算的，对不对？我们都可以对比的。那么到底哪个多？我为了他人、爱他人，我付出了怎么样的代价？所以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诚诚实实的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爱主，我们可以奉献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金钱。那么这些里面我到底是做了多少，每项我是怎么来做的？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经常来问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真的坦然来到主的面前，能够求神来帮助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虽然呢，我们这里没有像河南那些地区所经历的那样滔天的洪水，但是呢，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真的是越来越近了。神把救恩和各样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最大的职责就是听从主的命令，那么来传扬主的福音，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传扬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我们要行公义，我们要好怜悯，与我们的主同行，这才是真正的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该当有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怜悯，天父，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主他离开主你的身边，天父，他来到世上，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主啊，他卑微自己，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这些败坏不堪、软弱的人。天父啊，真的求主你给每位弟兄姐妹力量，你帮助我们，主，你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生命的真实的情形，让我们能够常常呼求你的名，主啊，让你的圣灵引导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洁净我们，主啊，也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心智常常的来，真的是改变，主啊，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伏在主你的面前，能够听从主你福音的教导，主啊，能够不但我们自己能够活出主你的样式，主也把福音传给更多不信的人，主啊，你就帮助我们，激发我们传福音的热心，主，你也让我们激发我们爱主的心，主，让我们的爱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在各个方面能够表现出来，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阿们。
我们把刘牧师的宝贵话语感谢神，现在